我们一同再翻开诗篇第119篇，让我们读第41节。我念给弟兄们听：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然后第49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57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第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我们回过头读第67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然后我们再读第89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昨天晚上所谈论的。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读圣经人非常的要紧，人必须具备一些条件，能向神负责，然后神就负责把他的活泼的话赏给我们，把他从天上的亮光倾倒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履行一些条件，而这些条件呢，都是在诗篇119篇头40节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特别读这5段圣经的每一段的第一节，我们就能至少能够找到5个非常重要或者说不可缺少的条件。我想在座有很多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在学校里面常常经过许多的考试。那现在我们假定神把这5个条件放在我们的面前，现在我们问说，我们到底符合了几个条件？假设说一个条件是20分，那么5个条件都满足了，应该是100分。所以我要问问看，今天晚上在座的，以根据你们自己的估计，自从你听了昨天晚上的交通以后，你觉得在这5个条件里面，你大概符合了几个条件？或者说，如果每一个条件是相当20分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能不能告诉我们，他大概有多少分？我想，为说简单一点，如果弟兄姊妹觉得你是只能考0分的，请你举手好吗？0分，这个时候要慢慢举。等等，对不起，这个时候不要乱举哈。如果你承认你是0分，就证明说你根本还不是在路上，你还在埃及，所以这个时候不能乱举的。我不相信在座很多人是0分的，特别如果这一次一同来聚会的，0分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不要随便乱举。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很谦卑啊，特别讲到谦卑的机会啊，那么他一定举手。如果你在座会说谁的肉体是最大的，我们很多人一定举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的地方是不能谦卑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不能谦卑的。
我们是在路中的人，
不能谦卑。所以我相信零分的人应该是不多，所以我想不需要举手。
那么一百分的人，我想我要知道一下有几位一百分的弟兄们。真正你觉得大概你及格了，有六十分的有没有？六十分有没有？
有几个六十分的哈？感谢主，感谢主。好，请放下。
你知道，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经过昨天晚上的交通以后，我们觉得我们都能拿一百分，那神的话就不需要写下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巴西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场合里面也交通同样的一段话。交通完了以后，有一个弟兄非常的忧愁，他就和我有一点交通，他说：“弟兄，当我听过了这些交通以后，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听过这些条件以后，我非常的忧愁。”他说：“如果我好好的把主的话仔细的听过，也仔细的用在我的身上，他说我恐怕是一个不及格的人。”你知道吗？当这个弟兄忧忧愁愁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说感谢主，我相信主赐给这个弟兄不只是只有诗篇一百十九篇的前四十节，主也把剩下的圣经赐给他。有一次在香港，我也遇到同样的一个年轻的弟兄，我想起他们，我常常想起那个少年的观，是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有人说这话甚难，那么这样财主进天国真是难。那主告诉怎么说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弟兄们，当我们真的看过这五个条件以后，我想在我们的深处，我们一定觉得我们够不上神的标准。如果神真的用这个来要求我们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但是感谢主，你知道主一面有要求，他一定背后有一个供应，羊毛永远出在羊身上。如果主对我们有要求，那个背后一定有供应。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写诗的人，特别是41节，我们来读它。41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这里的慈爱在原文是怜悯，这里的慈爱在原文是怜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恩典，恩典是白白给的，圣经也好几次提到怜悯。但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对怜悯有什么样的印象。你记不记得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除了讲恩惠平安，他又加了怜悯，意思就是说，当保罗晚年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认识怜悯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问安的时候，常常说到神的平安、恩惠和平安。现在呢，保罗更认识神，在主面前更成熟了。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保罗除了说到平安，除了说到恩典，也说到怜悯。你把钱给你的弟兄，你白白的给他，这是恩典。你把钱给一个乞丐，这是怜悯。保罗刚刚得救的时候，没有多久，他说：“我在众使徒中间是最小的。”我们觉得保罗还很大，因为他使徒中间最小的。等一等，经过了好几年，他成熟了，他进步了， 他蒙的恩典更多了。结果他说，我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因为保罗的名字是小的。到了晚年，他写提摩太书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个世在原文不是过去时，不是。保罗当然知道多少年前他逼迫过神的教诲。如果是我们写圣经的话，我们一定是说我们从前是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是说 I was， 他不是说我是，我从前是，不是。在原文里面他说我现在乃是罪人中的罪魁。下面接着有一个很大的然而，然而我蒙了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蒙恩的人，这是一个在主面前慢慢成长达到成熟的人。到了属灵高峰的时候，他不只认识什么叫做恩典，他也认识什么叫做怜悯。怜悯不只告诉我们主给我们恩典有多大，怜悯也证明我们不行。在神的要求跟前，我们何等不容易来满足神的条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根据这五个条件神来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话，我们要问说，有几个人是会读圣经的？包括今天所有在座听话和所有在这里说话的人，我相信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头五章的头五句头五段圣经的话，我们要承认不错，有的点我们似乎有的似乎我们有一点点的经历，有一点点的学习。但如果在神严格的光底下，我们要承认我们实在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不可能把这五个标准一个一个的都实现。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说，谁能够进入神话语的丰富？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尼托生病说过一句话，那对我一生非常非常的不大的帮助。他怎么说？他说一个追求的人，在主面前有追求的人，他不一定得着啊，就是他说不追求的人，在主面前不肯追求的人，他一定得不着。他说一个在主面前有追求的人，他不一定得着，乃是一个在主面前有追求而又蒙怜悯的人，他才得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在座有一个人蒙主的恩典，能够把主的话分给别人，你如果问他他的秘诀在哪里，我想怜悯是最好的解释。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在学术上有成就的话，他可以告诉你说他成功的原因在哪里。他可以告诉王云武先生，他没有读过多少的书，他是个成功的人，他是个苦学的人。你可以从他身上，你能够模仿他有一样东西，就是他苦学，这个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很大的帮助。但是如果你在所有会读圣经的人身上，你问他们，你如果真的在主面前，你学了一个最深的功课，如果今天你有一点可以分给别人的，那一个秘诀或者那个解释什么呢？那个解释就是怜悯两个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这个五段的这个要求过去以后，你知道这写诗的人他立刻就祷告，他说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怜悯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那神怎么怜悯我们呢？所以这个写诗的人实在很内行， 什么叫做主的怜悯？他说是你的怜悯，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弟兄姊妹，因着神怜悯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的主就把他一个完全的救恩老早就赏给我们。现在启示的是求那个求主把那个完全的救恩能从他身上活出来。什么时候主的救恩，或者说我们能靠着主的恩典能做成救恩的功夫，那就是什么时候怜悯从我们身上活出去，那个怜悯的光线从我们身上照射出去，那就是神的完全的救恩从我们身上完全得到彰显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主不只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从地狱救到天堂，主也是把我们这个不会读圣经的人救到能完全会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要记得。今天下午我们看见许多年轻弟兄姊妹问了许多很可爱很有意义的问题。弟兄姊妹，当你阅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许多的困扰，有许多的，甚至有许多的困惑，有许多是我们不能解释的。那么今天不信的朋友们，或者新派的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圣经是充满了许多的冲突。弟兄姊妹，圣经本身没有冲突，但是圣经和我们这个人是有冲突。圣经本身没有难处，但是这个救人的确是和神的话是冲突的。用一个老旧的人，一个在亚当里面堕落的人，我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第一等的头脑，我不管他，但是这个人你要知道他是堕落过的。就像一个孩子，如果他的父母是吸毒的话，当他一生下来以后，你知道那个表现，你知道他是在母腹的时候他就吸了那个毒，所以等到烟瘾发作的时候，他又流鼻涕又流眼泪，那个慌那个情形，你知道他是吸过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人那样的勇敢，敢说圣经不是神的话？他们忘记了，他们是那个脑子，那个在亚当里面那个人根本就是堕落过的。所以只要是在亚当里面，只要是堕落过那个人，那个人根本就不配读圣经，那个人根本就读不懂圣经。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一点的观念紧紧的抓牢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多久我们就被离带离开走了主自己的正路。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这一个不会读圣经的人，主老早把他挂在十字架，主老早解决了，主根本对这样的人没有盼望。你知道有的时候啊，如果你的袜子破了，那么如果破一点点的话呢，你还是把它补一补，对不对？那么甚至有的人还穿着空前绝后的袜子，他穿起来也很舒服，那但是无论如何他空前绝后没有说，他多多少少还是补一补。如果一个袜子是千疮百孔的话，你知道只有一个地方是为着这个袜子，那就是垃圾桶。你要知道，当我们的神当初他从永远一直望到时间里面来的时候，他老早就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千疮百孔的人。这个人不只是只配下地狱，这个人根本就不适合读圣经。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主的救恩就临到我们身上，是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完全缴械，我们觉得行善不能救我，流泪不能救我。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说只有主能够救我，结果我们就得救。但是不要忘记读圣经是同样的一个原则。有一天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主为什么把这样完全的救恩给我们，除了叫我们上天堂之外，除了叫我们享受一切的丰富之外，有一点就是要让我们能进到那个神所为我们的预备的丰富。意思就是说，经过他十字架的工作， 他把这一个那个和圣经冲突和反对圣经的那个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现在呢，圣灵就根据那个原则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答应主的要求，就是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一面背十字架，一面因着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让圣灵把那个主的救恩完全执行在我们身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是一个会读圣经的人。所以十字架必须在我们身上做非常重要的功课，必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才可以。所以从第六段开始，第六段开始，就是从第四十一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就是一百七十六节。这个一共有多少段呢？十七段，对不对？我们说过，这个二十二段的圣经，前面五段是一大部分，后面的十七段是另外的一部分。十七代表什么？五代表我们该负的责任，告诉我们神对我们要求什么。这个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清楚了。这个不是这件事告诉我们神有一个要求，这个神绝对不降低他的标准。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说过，神的话安定在天，所以只有从尘土里面被救活的人才能读圣经。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去过一个百货公司，那个百货公司刚好在第六楼。我常常到一个百货公司要买的那个东西，最好的东西都在第六楼，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说这家的公司奇怪，每次我要买东西，那个东西都在第六楼。所以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最好啊，可惜这家百货公司不是我开的，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我不要爬到六楼去，最好呢他们有一天呢，不知道啊，他们有一个什么感动，就把六楼东西通通搬到一楼来。那这是做梦，这个完全是痴人说梦，因为这家不是我开的，而且他们绝对不会不要降低标准把六楼东西放下来，不可能。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假设我顺着顺着那一家这个百货公司的电梯，那个电梯是指着这个走上去那种电梯，如果我顺着它一直到第六楼的话，结果我要买的东西就在我的眼前。让我们记得，这头五段就好像神把好东西放在六楼一样，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不会。但是有一件事，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生命就像那个电梯一样，要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神的标准去。所以弟兄姊妹，主是把我们这个不适合读圣经的人要雕刻成功，变化成功一个会读圣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读圣经不是个学术性的东西，或者说不仅仅是学术性的东西，读圣经最终的是这个人的问题。会读圣经不会读圣经不是你做什么的问题，真正会读圣经是主在你身上怎么做的问题。如果你肯让神变化，如果你肯让人制作，弟兄姊妹，那个结果就叫做丰盛。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不能够停在头五段，圣经必须写下去，而且下面的刚好是十七所告诉我们，五代表负责，那么十七代表什么呢？你如果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圣经里面的十七乃是代表死而复活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犹太的日历，你如果从第一天开始算起，算到第十四天十四号，我们知道就是他们的逾越节，我们的主就是在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死的过程。但是经过了三天以后，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十七乃是指着一个过程，那个过程代表什么呢？那个过程是代表死也代表复活，是个死而复活的过程。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方舟啊，刚好是七月十七号， 是停在亚拉拉山上。亚拉不是亚，对不起，我这个亚拉是亚拉，有两个拉，还有一个拉。亚拉拉，对，亚拉拉，亚拉拉山上，这说多了就变成三个。那么在这个亚拉山上，那个亚拉山拉，我们知道那个是代表什么？是代表那个复活的境地。我们都知道，因为他们从死里经过，从死水里经过，结果方舟在那天就停泊在那里。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好几个地方你发现十七的确是代表这样的一个原则。你记不记得那个约瑟啊，他穿着彩衣被他哥哥卖掉，那个几岁？是几岁？记得吗？刚好十七岁。那么你记不记得后来约瑟坐在宝座上做了埃及的宰相，他的父亲看着他的儿子荣耀里面一共有多少年呢？不多不少也是十七年。所以十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原则。那这就是那个写诗的人所说那个旧恩整个所代表。如果我们要问说主整个的救恩是什么，那就是死而复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福音的根基， 生活的根基。然后圣灵就根据这个福音的原则，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把它执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那个生活乃是受死而复活这个原则来支配的一种生活。弟兄姊妹，这就包括了整个完全的救恩。当你这样活出救恩的光景的时候，你只能说这是怜悯，不是你自己，完全的怜悯。我想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稍微再多说一点点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段话可能把我引岔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我想我只讲一点点就可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主一复活以后给门徒的祝福用什么来代表的？那就是那153条鱼所代表。你都还记得，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鱼也没有打到。这个彼得本来就是打鱼的，他本来就是打鱼的，现在呢他回去打鱼了，就证明说他回到世界去。那么从前很奇怪，从前呢是彼得不要这个世界，现在他回去打鱼以后呢是世界不要彼得。所以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鱼也没有打到，左边打过，右边打过，前面后面通通打过，就是一条鱼也没有。结果主在黎明的光中向他们出现，他们起初还以为是卖鱼的。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当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主问他们一句很奇特的话，主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那个时候呢他们说没有，后来因着主的话，主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我想彼得那天当主这样说的时候，我不知道他里面什么感觉。这个彼得是很会打鱼的，打了一个晚上，根据他们的实验前后左右一定通通试过了，就是一条鱼也没有。你把网打在右边，结果这一次一网下去是153条鱼。弟兄姊妹，我绝对不相信这153条是偶然的，我不相信。因为这153条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复活里面，他把一个最高最丰富的祝福赏给他的门徒。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来，你如果仔细的来看153条鱼，你知道这153条就等于1加2加3加4加5加6加7加8一直加到17，那就是153。如果你按照三角形把那个鱼画下来的话，一条然后三条然后六条然后十条，这样慢慢画下来的话，那么这个一网拿下，一网从这个海里面提出来，如果是个三角形的话，你发现三角形的每一个边都是十七条鱼。这就告诉我们说，主今天在死而复活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个祝福，是以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来做根基的。 没有一个人要屈服的时候，主不是把整个他那个死而复活所包括的通通赏给了我，通通赐给了我们。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许多人都要祝福，对不对？所以每次讲到祝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把两个手举起来，
因为举起来的意思就是从主那里接过他的祝福来。但你不要忘记了，每次主给的时候，他一定是根据那个死而复活的人所给我们的。所以如果你这样接受过来的话，你不只把祝福接受过来，你也把所有里面所包括的通通接受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神的儿女不知道什么叫做祝福。
如果他真知道叫做祝福的话，我不知道他还敢不敢这样把手接过来。你知道很多人难处，很多事情发生就是因为他这样接过来。你记不记得有一个马丁路德的这个学生啊，哎呀，他过了一个日子非常的痛苦，有很多事临到他，他非常的不如意，非常的不如意啊。结果他就到马丁路德弟兄面前去埋怨，他说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然后马丁路德弟兄问他说，你当初怎么向神祷告的？他说我前不久啊，我向神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愿意照做你的旨意。他说我祷告了一个祷告啊，是克西马尼院的祷告。那么这个谁，那么马丁路德告诉他，那难怪难怪难怪，你为什么祷告那个祷告啊？你祷告神要不要听你这个祷告啊？如果神真的听你那个祷告，那么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有这许多事情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十七乃是代表死而复活的原则。那不止这样，主耶稣死而复活是一次的，那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圣灵呢，根据这个原则在我们身上雕刻的时候，那这个过程在我们身上是不断重复，不断重复，不断重复，不断重复的。这个是很稀奇的一件事。你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数目啊，是一个周期的，我代表周期的完全。那个数目就是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七是短暂的完全，也是周期的完全。所以等到你到了七日第一日，就表示另外一个纪元，另外一个秩序开始，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八在圣经里面代表新造，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七个时候，常常是指着周期的完全来说。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学习一点怎样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那指的成熟的地步，我们知道如果七是拿来代表完全的话，那就证明说这一个七是要不断的重演的，是要经过不断的循环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人是从成熟达到成熟，没有一个人一下子就完全成熟的，不可能，乃是从一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但是无论如何，根据神的话，我们要竭力达到完成的地步。所以七在圣经里面是循环的完全。那么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算得快的话，你们知道有一个字啊，还有一个数目很有兴趣的，就是142857这个数目。那么我知道在台湾的人，这个被受训练的结果都会心算。我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小朋友啊，什么13228加上4392，然后这个加个一大串，然后没有多久他就告诉你多少。那这个在别的国家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件事。所以现在啊，我要让你们表演表演心算，我要看看你们有几个人能很快算出来。那这个142857乘2等于多少，有没有人告诉我们啊？28571414，对不对？对不对？好，285714是什么意思？就是把那个142857其中几个数目稍微动一动就对，对不对？搬一个家，对不对？你没有跑到另外一个字去，对不对？这个数目乘三等于多少？有没有人告诉我们？啊？好。这些数目是不是还是刚才那几个数目换来换去的？你们回去试试看。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话所说的肥水不流外钱，所以你看都在这里，都变来变去都在这里。那为什么这个数目这么奇怪呢？现在我请大家很快的把一点用七来除除，你们这等于多少吗？0.142857 一直这样下去，这个叫做什么？叫循环小数，对不对？而在神创造的数字里面，第一个数目是有这样性质的，循环的性质，有这样的性质。所以我们知道七所代表的一些属灵的功课常常是循环的，没有一次到家的，没有。那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七是第一个这样的整数，十七是第二个这样的整数，你拿十七来试试看。不过这个数目太麻烦了，我现在告诉你们，是叫0588823524117647，然后一直这样循环下去。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十七啊，用一来除的话，那就是0.0588235249176470588234235241174，一直这样循环下去，这是第二个数目。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如果你给我时间，我可以举出很有趣的例子，我想我们不去说它，因为我想我们把这个重要的意义把它抓住就可以。等一等，我们要一直这样的，我们主要是要回到这个诗篇119篇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数目也在圣经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数目，因为代表什么？代表死而复活的过程。那么神不止在圣经里面这样启示我们，你知道神在他的创造里面呢，也留下一些记号，也留下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提醒。我只能说提醒，提醒我们，叫我们想起圣经里面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种虫叫知了，就是蝉，知了。这个知了啊，特别是在美国，在东岸那边，比方说他们知了啊，到了一个时候啊，就忽然间成群的知了啊，就出来了。那么这些成群的知了或者这些蝉呢，他们呢是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面，大概总共只有一个月，那个月那些蝉呢，他们很早就起来守成根，他们很早很早就起来。那么一起来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们就在那里唱歌了。那个唱歌的音量啊，是根据什么？是跟着光的亮度成正比的。就是起头本来是朦朦胧胧，那个根本是天还要发白，还没有发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听见一点的声音了。那么等到那个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了，他们的声音就跟那个成比例，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想，那这个很像成根诗歌。那么他们就在那唱唱唱唱，一直等到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的音量可以说是最大最大。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黑夜的时候呢，慢慢慢慢他们的声音就小了，他们有一个月在阳光底下，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呢，他们很快的就成双成对，他们就结婚了。那么结了婚以后呢，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啊，就在树枝上面呢，就在那里把那个蛋呢就产在那个树枝上。后来呢，这个树枝上的这个蛋呢，慢慢慢慢就一下就掉到这个泥土里面，掉了泥土里面以后呢，然后就变成个蛹。等到变成蛹了以后呢，它慢慢慢慢的就隐藏到地里面去了，然后呢就不见了。然后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年过去，四年过去。他一直埋藏在地里面，一直等到第十七年过了以后，然后这一群的这个蝉的知了就从地里面再出来了。然后呢，你看见他又是在这个太阳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向着阳光歌唱。经过了一个月，然后呢，他们又死了，然后又进到地里面。再经过十七年的时候，他们又从地里面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看神的创造，神岂不是用他的创造来提醒我们，来告诉把这些当作教材，叫我们想起圣经里面所启示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 所以感谢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领会里面，现在你大概就能明白到底诗篇119篇从第六段开始一直到末了那一段到底讲什么。那一段就是17所代表的，17代表什么？代表死和复活，死是十字架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到十字架，这里也讲到复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们如果仔细的读诗篇119篇的话，那个分段大概这样，就是从第六段开始一共17段，对不对？那么这个17段里面又可以翻作三小段，然后第一个七段是一个小段，第二个七段是第二个小段，然后呢第三个有三段，那是第三段。那么前面的14就是前面的14段里面包括两段，不要忘记了，就是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是从第五段以后你如果数七，那就是从第六段到第12段，那一段告诉我们十字架的故事，但是再下去七段也是十字架的故事，然后最后呢那就是丰收了。所以你仔细的读圣经读到末了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丰收要出来，那就是在一个复活的原则里面，我们的主把他那个丰富的话要赏给我们。所以如果今天在座的你们在你们桌子上，在你们凳子上，你们每个人都拿到一张的单纸，这一张的单纸呢是为说你们上一次没有参加这里，没有参加这个燕子湖聚会的弟兄姊妹，我特别这一次再把它整理一下发给弟兄们。我们说过在这一本圣经，在这一张圣经里面，关于神的话是用了两个字，一个是 Dava， 那个这个字是希伯来文，还有一个字是 Imra， 也是希伯来文。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要找出到底在希腊文是你有哪一个字跟它是相当的，你只要从读它这个前后读来的时候，你看它怎么用法，你就知道它到底是相当于新约哪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其中有一个字，那个话是可以用 logos 来代表，是相当于 logos 这个字那个用法，还有呢另外一个 imra 那个字呢就相当于 rhema 的用法。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 logos 是原则的话，长篇大论的话，是神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 rhema 是圣灵借着神已经说过的话，今天对我们再说一次，那是主观的话，那是单独的话，那是今天的话，那是活的话，那是改变我们的话，那个叫我们里面火热，叫我们起来行走，给我们能力的话，这个叫做 rhema。 这个话都是一样，一个是根基，另外一个是把那个有，就叫那个话能在我们身上有效的活出来，这个叫做 rhema。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读的话，你发现这两句两个话都非常有，一面说到根基的问题，你不可能有 rhema 在神的话之外，不可能。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免去许多的异端，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启示是在圣经之外的，如果有人告诉你那一定是异端，所有的启示都应该在圣经里面，逃不掉，因为那个是我们的根基。所以圣经说你们要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那是 logos。 现在神要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神要把那个丰富的 rhema 赏给我们。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的话，你们就可以知道，因为要告诉你第九节第十六节就告诉你，在第二段里面第九节第十六节那个话在原文是 logos， 相当于 logos。 那么第11节的那里所说的话就相当于 rhema。 所以如果你们上一次没有来过的，这个应该对你们有帮助。那么如果你们仔细的做一个统计，你们就知道你越到后面的时候，你发现 rhema 就越过越增加， rhema 出现的次数就越来越多。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两个计算，有一个计算你看见的 rhema 给人 rhema 是非常显著的，
因为那个计算就告诉我们，那个 Rhema 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为什么越来越丰富呢？那就是经过死而复活的这个过程，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给做十字架的工作，然后在复活里面，他就把 Rhema 就赏给了我们。所以这样，你看见 Rhema 就越过越丰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参考，弟兄们回去，你们可以守成根的这也好，你们如果这个对你们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帮助，这样呢，也许能够对弟兄姊妹能够有相当的帮助。那不止这样，我们是借着这个来提醒弟兄们，后面的十七段，最后的结果就是丰收，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就像第，这就像前面的，就像在这个第从第六段开始的十四段一样，到最后的三段呢，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的主一直不放弃那个死而复活的原则，一直是运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是这样从他软弱，但是呢，我们靠着那个生命的大能，我们能与他同活，所以一直是应用这样的一个原则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读下去的话，你再往下读，你就很清楚大概这一个内容大概是这样子的，讲到死也讲到复活，讲到十字架也讲到复活。那不过呢，现在我要提醒弟兄们，你若仔细的去读，意思就是说你从里面能够找出来，你会发现第一个七段，我现在所说的是指着第六段到第十二段来说的第六段到第十二段来说。那么这个第一个七段呢，乃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在我们上积极的工作，然后再后面的七段呢，是指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消极的工作，然后最后呢就是丰收。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呢，你似乎能够找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点。那这样你来读这个整个的诗篇119篇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整篇的圣经就对你就会更有印象。那这个只是个建议，如果弟兄们你们不接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如果你这样来领会它的话，你的确就觉得好像在这个圣经里面是这样的分，是这样来看的。所以你特别看前面的七段的时候，你所注意的，你就发现十字架如何在我们身上做积极的工作，然后呢，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消极的工作。那消极的工作常常是做减去的工作，特别是把我们那些不适合读圣经的那一部分，或者说那些和圣经冲突、和圣经反对、和圣经不相称的，或者打岔圣经那一部分，十字架来打岔我们。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就是十字架有一个工作要来打岔我们，来打岔我们对圣经的打岔。我们人的思想、我们人的看法一直要打岔神的话，结果现在十字架要来打岔这个打岔。就是如果我们让神来打岔我们对圣经的打岔，那个就是十字架的工作，那是消极。那另一面呢，我们不要忘记了，这里也有积极的工作。我们许多时候误会十字架，我们以为说十字架好像都是只做消极的，不，十字架许多时候也是做增加的工作，乃是把基督那个正面的东西更多的组织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关于那个消极一部分的工作，我想我们很清楚，因为我们说过，当我们看头五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象，那个印象是什么呢？我们不配读圣经，我们这个人不能读圣经，我们不够资格，我们绝对考不到100分，我们达不到神的条件，那我们还要读圣经呢？还要读圣经。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你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放在主的手里，十字架就开始雕刻我们。然后当我们这个人要打岔神的话，或者当我们这个人不殷勤，当我们这个人和那个条件配不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就要在我们上做雕刻的工作，然后我们的性格慢慢的 被让十字架借着时间慢慢的在我们身上能够产生。如果我们能产生殷勤的性格，主也给我们一个顺服到底的心，主也真的慢慢的完全的把我们带在一个奴仆的地位，开启我们的眼睛，而且借着他十字架的工作，把真是拯救我们从那个泥土里面，从尘土中间救活过来，达到属天的境界。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当然我们就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消极的工作，但是神能够做，神能完成这一部分，把一个不适合的人能变作适合，这是十字架所做的消极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还要看一点，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积极的工作。那个积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因着主在我们身上做的缘故，慢慢的就把主已经给我们的 logos， 我如果姑且用一个字，变成 rhema。意思就是说，慢慢这些 logos 不光是 logos， 慢慢光来了，慢慢生命来了，慢慢能力来了，那个叫做 rhema， 那是十字架做工的结果。那么十字架是怎么做的呢？现在我们需要要补充一点，这是我们这几天没有提到，我想我要稍微的提一下，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我想我们就能够往，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第一段圣灵要特别提起那个十字架积极的工作，他到底怎么做，这点我们要把它明白清楚。那么现在呢，我想首先我们要清楚一点呢，就是神到底怎么说话，因为这个和神说话的这个习惯，和神说话的这个定律很有关系，你一定要把这个定律啊要找出来才可以，到底神怎么说话。那有一点我们知道，我们首先要问，我们让我们来看呢，神当初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到底怎么说话，到底神怎么对他们说话。我们好不好读几个地方圣经，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我们需要把它读一读。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第29章，出埃及记第29章，29章42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这要在耶和华面前，大概是105页哈。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见的凡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所以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神在什么地方对他的百姓说话呢？在会幕门口向他的百姓说话，因为在这里和他们相会。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们，我们每次说我们要得到 rhema 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读主的话，结果我们与主面对面，结果我们看见神，结果我们在那里与主相会了，这个叫做读圣经。我想我讲到这里，我不能不讲一个实在的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能帮助我们年轻人。你知道在德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做 Bengel， 这个弟兄啊可以说是德国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圣经的教授或者神学教授都可以。那么在那个学校里面，很多的学生都非常佩服他，因为觉得这个人实在是神人。这个人一面学术给人很大的帮助，另一面呢，他的的确确从他里面能活出那个神生命的光景。你知道他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直到今天还是今天研究新约原文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依靠和辅导。我现在不去说那个名字，因为那个名字太长。那么这个弟兄呢，在学术上是没有话说，他为了要鉴定一个字在原文到底可靠不可靠，他常常跑遍了很多的图书馆，做了很多考证的工作。他有一句名言呢，他那个名言是什么？他就告诉年轻人怎么读圣经呢？他读圣经你要记得，你千万呢要从圣经里面读出东西来，你不要把东西读到圣经里面去，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 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从圣经里读出东西，是把东西读进去的。他说不可以这样做，他不只是个很会读圣经，他实在是一个头脑大得不得了的。那么结果有一班弟兄们就想知道，那些学生们就想知道，到底这个老师啊，他的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到底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有一个学生很调皮，就在老师不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啊，就从窗口爬进去，然后呢就躲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啊，要看看这个老师做什么。你知道这是非常好的试验，这就像那个基甸那个300人的试验一样，特别在你没有准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人是真人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看看他要做什么，结果他果然是个读圣经的人。当他来读圣经的时候，他读了一阵子以后，然后他把它关上，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我们又是一次欢聚。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读圣经的人，这个人头脑大得很，这个人告诉我们原文这样说，原文那样说，但是这个人他每次读完圣经，他知道这是与主相会的时候，所以他常常说，主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因为那又是一次约会，我们的主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和这位老教授相会，这是他为什么那个他的生活能叫许多人佩服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要知道什么地方神与我们相会，什么地方神就对我们说话，这是我们读神的话最大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在话语里面遇见主才可以。否则的话，我很害怕有很多人走了奥秘派的路，结果呢那些奥秘派他每次与主交通的时候是有话的，但是很多弟兄姊妹今天他真的与主交通是没有话的，那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真的与主交通与主相会的话，一定有主自己的话，那是一定一定的，因为你真的去读那些奥秘派的人，他们真的与主这样子。你知道我从前有一段呢，我在那守成根，我很早学习与主交通，我就是犯了这个毛病。我以为说我只要对主说几句交情的话 sentimental 的话，这个就叫做与主交通了，不是。因为每次主与你我相会的时候，都是用话来与我们相会，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东一个思想西一个思想，不知道从哪里来。所以你知道今天 我也曾经听见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听见神说的话，他也把那些话通通写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能说圣灵当然能在圣灵里面对他说话，但是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有一件事是我有把握的，就是神总是用他的话来和我们相遇，来和我们相遇。那么在旷野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叫我们与主相遇的，那就是会幕的门口。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不再去说它啊、我下面两个圣经我不再读了，一个就是30章，另外一个是25章，这个出埃及里面去读。你们发现呢，在旷野里面不止在会幕神对百姓说话，结果在江坛前面，我们的神和摩西在那里相会。然后你真的到进了至圣所的时候，就在那个约柜的上面，就在施恩座上面，就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我们的神说，我要与你相会。然后神就在那里，就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就把神的旨意借着摩西就传给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回去好好的去读，特别是摩西来到至圣所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在那里与他相会，对他来说话。所以我们如果看神在旷野里面怎样对我们说话，那么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呢，神借着这一卷圣经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也是在三个不同的层面里面。许多时候神是在会幕外院这个层面里面来和我们说话，而在这些里面听话的人是你们，是很多很多的人。等到了江潭就没有几个人听见那个话，到了至圣所我们看见是摩西在那里听见了那个话，他特别到了深处的时候他就清楚就亮了。在外院的时候那个光是天然的光，是太阳的光，